那欢迎大家回来，我们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了。接下来是我们读经的时间。那我前面读，大家打开圣经跟着来哈。我们今天的经文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此时记载的是五旬节，也就是耶稣复活后五十天，使徒彼得站起来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他向犹太人大能的讲道。那我们从36节开始读起。故此，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掰饼祈祷。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我们从第8章19节开始读起。第8章第9节，这是哥林多的教会，那使徒保罗激励他们在钱财上要慷慨奉献。我们从第9节开始读起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，是与你们有益，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，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1年了，如今就当办成这事。既有愿做的心，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。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，乃要均平，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足他们的不足，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，这就均平了。如经上所记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谢谢 Darren。 大家好，很开心见到大家，我向大家挥手，因为大家戴着口罩不能看见大家的笑脸，我就给大家挥挥手。如果大家要回应的话，你可以举拳头啊，或者举起大拇指来作为你的回应，因为我看不到大家的面部表情。那这段时间我们是在来反思约翰列侬的歌《想象》，这不是教会讲到的常规。那我们的常规是我们会选择圣经里的一卷书从头学到尾，但今年我们也像往年一样，1月份呢，我们会讲一些很特别的话题。那今年刚好是约翰列侬《想象》这首歌发行50周年， 我们一边反思这首歌，一边也来反思耶稣对这些主题的教导。这是我们这个主题讲到的第三周。那每一周的话，我们会来看一段歌词，这是想象这首歌的第三段歌词。想象这个世界没有财产，这个奇迹由你来实现。想象这个世界没有饥饿和贪婪，人们像兄弟一样友善。想象这个世界所有的人分享整个世界。这次唱的还好，上两周唱我那个最后那句调都上不去，那我现在越来越好了。有趣的是啊，如果这首歌仅有这段歌词的话，我们就看到这真的是非常美妙的画面，没有饥饿，没有贪婪，人与人之间是这种全球的大家庭，大家共享所有，没有饥饿了。如果我们不看其他的歌词，只看这一段，我们就看到这实在是非常美好的憧憬。那我这里有一个数据，这个数据是全球的财富金字塔，那底部深蓝色的部分呢，是代表世上所有最贫穷的人，他们的净资产是在10,000澳币以下。所以70%的世界总人口数啊，他们的净资产是在10,000澳币以下。那我们同时也看到呀，世界上46%的财富是让世界人口的0.7%占有了。我们此时所谈的就是世界上的百万富翁。他们的人口数占0.7%，但是他们所拥有的财产是占世界总财富的46%。所以最富有的人占人口世界总数的1%，他们却拥有世界财富的50%。还有另一个数据统计。每一年的话，世界生产的总粮食啊，可以喂饱100亿以上的人口。而目前的话，地球上的总人口数只有75亿，所以我们有足够的粮食来喂饱全世界的人。但我们世界上有1/7的人忍饥挨饿，营养不良，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。所以约翰列侬想象的这个没有贪婪，没有饥饿，没有财产，人人共享，没有缺乏，人人勤头手足的世界，让我们看到跟现实是有差距的。我们今天也要来思想耶稣对贪婪、饥饿、财产共享和家庭生活的影响。首先呢，我们会看到《使徒行传》2章，刚才Darren弟兄读出的经文，这里也提到了这些美好的憧憬。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相通，掰饼，祈祷。那这里提到的这群基督徒啊，他们对上帝、对彼此都是全心全意的。听从使徒的教导，一同祷告，一同用饭。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，众人就都惧怕。 所以借着使徒，上帝的大能在这个群体里彰显。那这一群基督徒啊，他们是见证了上帝的大能，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，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。那这些人并没有自己想要霸占什么东西，而是慷慨地分给人。四十六节，他们天天同心在殿里横切地聚集，一家一家地掰饼，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。那这个群体的话，他们经常聚会，他们不仅在圣殿里聚会，那圣殿是犹太人生活的中心，他们去到圣殿不再是献祭了。那现在圣殿呢，他们只是在圣殿的院子里聚会，他们就有点像我们的查经聚会，他们也在家中聚会，一起享用食物。四十七节，又赞美神，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。所以上帝的名得到尊崇，社区的其他人啊，也觉得这个群体的信誉非常的好。这个早期教会啊，非常受人的尊重。那耶和华天天将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，所以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群体。我们读这样的描述，心里面真是想保存这样的一个群体，早期教会的这些基督徒群体有太多吸引人的地方了，而且彼此之间的相交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深。那这个就是五旬节以后形成的群体。这个群体是怎样创立起来的呢？它是耶稣创造的。耶稣是上帝所立的君王和救世主，他来到世上，耶稣死而复活后，悔改和得宽恕的福音就被传开了。所有信靠耶稣的人，他们的罪都能得到洁净。耶稣从死里复活后，他就把圣灵浇灌在他子民的心中，这也是五旬节的意义。那圣灵就把我们团结在神的家中，让我们称天父，这称上帝为父。圣灵不仅让我们成为神的家人，也改变我们以自我为中心、贪婪之心。那耶稣浇灌圣灵，改变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成为慷慨、有爱、有同情心的人。我们从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读到，这个群体呀，是由耶稣自己创立的。当约翰列侬描绘了一个人人共享财产、情同手足的世界，他认为这样的世界是如何可以实现的呢？想象一下，没有财产，那这样的世界是怎么实现的呢？他的歌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说道，没有天堂，没有地狱。约翰列侬的方法是除掉上帝，除掉宗教，让人爱就行了，让人彼此相顾就行了。我们听列侬，约翰列侬自己所说的话，他说这首歌实际上是共产主义宣言，虽然我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。所以他想说的是， 他没有很具体的说，他没有效仿俄罗斯中国的共产主义，但是他的歌从一个程度上来说就是共产主义的宣言，他是把这个模式稍微改了一下。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的经典名言，他的经典名言是每人量力而行，每人按需分配。所以意思是每个人都参与，每个人都付出。然后呢，按需分配给每一个人。他的这个向往很伟大，很美好。并且这个马克思是早约翰列侬100年。卡尔马克思啊，他对人类的这种模式是基于他自己讨厌资本主义，他讨厌资本主义的剥削，讨厌贫穷贫富分化。那他也认为啊，基督教是问题的根源，宗教是问题的根源。确实资本主义是邪恶的，但是他认为问题的根源是在基督教，这是错误的。他认为宗教是问题的根源。他认为啊，工人阶级起来反抗，发动革命，这样就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。问题是，世界各地尝试过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地方，都是一场灾难。俄罗斯、柬埔寨、古巴、缅甸、津巴布韦、中国、朝鲜、东德，这些革命运动是高度的理想化，到头来是彻底的灾难。那有一个调查表明啊，共产主义的革命啊，让1亿多人丧失了生命。当你看中国的，还有俄国、柬埔寨、俄罗斯、柬埔寨，有很多的人丧命。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有人给我这样的建议，他说，如果20岁的你还不是共产主义者，你就是没心的人；如果30岁的你还是共产主义者，你就是没脑的人。肯定20岁的时候，你会向往这样的世界。但是30岁，你还以为这样的世界是现实的，你就是没脑了。共产主义的理想听起来很美好，但现实是可怕的，结局很让人失望。那为什么马克思和列侬的理想注定是失败的呢？我不是说列侬，我是指那首歌的作者约翰列侬。我们来听听二战期间英国思想家里尔乔德是怎么说的。他起初啊是无神论者，他也很同情共产主义者。我们听他是怎么说的。我们左派的人总是感到失望，对人们拒绝合理性感到失望，对理智屈从情感感到失望，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到来感到失望，对国家和政治家的举动感到失望。最重要的是， 我们对战争的不断爆发感到失望。我们失望的原因是我们拒绝了原罪的学说，那就是这个思想把里俄乔德转变成基督徒了，因为他意识到共产主义的目标非常的美好，但却不现实，没有办法实现，因为有罪的问题啊，是深深的植在人的心中，人心深处有贪婪和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，唯有耶稣能提供解决方案。首先他赦免我们，然后他用圣灵浇灌我们，改变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成为新人类。他除去我们里面的贪婪，除去我们以自我为中心，用爱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以他人为中心。这就是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所读到的那个美好的基督徒群体。但我们需要小心，当你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你会想，我真希望我们的教会是这个样子。我要说的是，我们渴望和追求这样完美的群体并没有错。我们追求《使徒行传》二章的教会并没有错，但我们要小心的是，不要把基督徒的团契和相交理想化了。我觉得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所描述的美好群体呀，就像教会的蜜月期。你读的时候会想，哇，太美好了，太让人向往了。但是你读《使徒行传》后面的章节，你首先读到教会的逼迫，教会开始在社区中的声誉非常的好，但是突然政治、宗教的领袖就来迫害教会，迫害基督教。因此呢，广大的社区又开始起来反对教会了。所以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是被社区尊重的，但后来社区又反对教会，并且因着逼迫啊，基督徒也分散到其他的地区，并且你也会读到教会里有罪。这个教会虽然是已经圣灵开始工作了，但仍然不是完美的。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读到亚纳尼亚和撒菲拉夫妻犯罪，他们把自己的房子卖了，把所得的一份钱啊私藏起来，但他们欺骗教会说他们把全额都奉献出来了。所以他们想要人赞扬他是奉献全额，却私留下来欺骗教会，欺骗上帝。所以他们的问题啊，最终来说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私人财产。教会并没有强制人要把私有财产全部卖了捐给教会，他们的问题是撒谎，他们宣称自己奉献了全额，但是他们向教会向上帝说谎，最终夫妻都被击毙。所以这个起初啊， 非常相亲的团契啊，因着这样的事情让人感到非常的失望。那还有一点就是教会的成长，教会成长意味着教会中照顾穷人这件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复杂。你比如说你怎么样给这么多人的教会来组织饭食啊？那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就提到呀，教会为希腊寡妇是否与犹太寡妇得到一样多的照顾起争议了。你怎么样才能照顾好这些寡妇呢？那这里面起初这个教会首先是有犹太人的，但是后来因为福音的广传，教会里除了有犹太人还有希腊人。那希腊人就觉得你们 不公平，犹太人的寡妇得到照顾了，我们希腊人的寡妇却没有得到照顾。那在这个时候啊，使徒就在商量怎么样来解决。他们不是出去骂人说你们怎么样怎么样这样不团结，但他们是起来商量解决问题。所以他们就任命了执事来照顾教会的一些实际的需要。我这里要说的是，我们可能很向往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简单的自然的教会结构，但实际情况不一定是这样的，也不可能是这样。它这种模式不会是长久的，只是一个阶段性的。因此我们对教会要有符合实际的期待，教会有它的起起落落，因为教会也是人组成的，人有时候可以很复杂。有的时候你来到教会你不会感到很自在，并且有时呢会有基督徒的群体，他们也会起来说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，要有这样真实自然全心全意对待彼此大家共享一切的教会。我们看到这样的教会运动最终结果怎样呀？那人起来说我喜欢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教会，他们只是在圣殿聚会，在家里聚会，非常的简单自然真实。那最终这些运动的结局怎样？如果你要重新建立使徒行传二章的教会结局怎样？首先我们看到这样的局面并不会长久，会自我摧毁。那第二点的话，这样的运动通常会建立起异端的教会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比较沉重。所以有可能这样的群体呀，他们会成为异端，或者属灵上也会不健康。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，使徒行传第二章描写的是教会的蜜月期，蜜月期过后了还有其他的时期。所以首先我要说，大家不要把教会理想化了，但同时我们要积极地追求理想的教会。我们决心要追求理想的教会， 那我接下来说，我们是怎样来追求理想的教会的呢？首先，行善不要灰心。哥林多加拉太书第六章，我们行善不要觉得厌烦，如果不松懈，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。所以我们一有机会就应该对众人行善，对信徒更要这样。为什么使徒保罗要吩咐我们不要灰心呢？不要行善不要灰心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吩咐我们？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受到引诱，会灰心。你奉献自己去服侍其他弟兄姊妹，服侍教会，有时你会感到很艰难，你觉得你的付出没有人欣赏，你也会怀疑我的付出真的有果效吗？所以有各种的引诱想要你灰心。特别是我们疫情当中啊，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动，你可能也会感到哇，这个信息的聚会又要做出改变了。保罗说，你行善不要灰心，不要厌烦，并且他也说，一有机会就应当对众人行善，对信徒更要如此。我们首先要照顾好的是弟兄姊妹，但我们一有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。那接下来这段经文，那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到十三节，我曾吩咐你们，如果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弟兄们，你们行善不可灰心。那你来到教会，大家开始奉献，非常好，你感到哇，多棒啊！很多人向我奉献，很多人爱我。但你不要忘了，每个人都要参与。你不是要闲懒让别人去做事，你不只是领受弟兄姊妹，从弟兄姊妹那里领受益处，你也把益处带给其他的弟兄姊妹。第二点，我们全心全意地参加教会聚会，我们应该彼此关心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我们不可放弃聚会，好像那些习惯了的人，却要互相劝勉，因为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该如此。同样，为什么上帝要命令我们不可放弃聚会呢？因为我们有时会受到引诱放弃聚会，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可以让我们放弃聚会。冠状病毒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冠状病毒改变了我们聚会的模式，但不是我们放弃的理由。我们仍然要追求聚会，很难，确实在冠状病毒期间聚会很难，又要戴口罩，很不舒服。我们也很盼望口罩被取消的时候，那我们真的这时候要向中国的地下教会学习，他们更加艰难，但并没有停止聚会。那还有什么因素会让我们引诱呢？我们会受到引诱，不去聚会呢？比如生活的其他优先事项，或者你一看自己，哇，我的生活太忙了，排的事情太多了，就不去聚会了。早期教会的宝贵特点之一就是他们全心全意的聚会， 祷告、读经。他们不仅在圣殿里一起这样做，他们也在每个弟兄姊妹的家里一起这样做。我们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效仿这个特点。我们周日有大主的崇拜聚会，那从冠状病毒期间我们有一些改变，所以我们周日是大主聚集在一起来听神话语的教导祷告。那其他时间我们有查经成长小组的聚会。星期天你来到教会的话，你可能会觉得跟人交往比较困难，其他人好像都彼此认识。我要说的是，你不要灰心，要坚持下去。怎样坚持下去呢？大群人当中很难与人相交，建立亲密关系。你可以加入一个查经成长小组，在小组里你可以有很多社交的活动，彼此更亲密的建立关系，彼此带导。所以加入一个查经成长小组。如果你是新人的话，我们欢迎你来参加教会的福音课程，教会和教会成员，也就是连接的课程。所以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，可以参加这两个课程。那今年开始就是重新立志的好机会了，因为上帝想要你坚持不懈，积极的去彼此建造。那还有一件事情要做的是，你来参加教会聚会，你参加查经成长小组，你也要参加一个服事团队。教会里有很多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，那现在教会的服事也发生了改变，比如说要给大家分发洗手液啊等等。我们后面有这个负责音响的，有属奉献的，有教主日学的，有准备早茶的，有摆椅子的，有收拾场地的。所以是这一些服事让教会的崇拜可以正常进行。所以你需要还需要考虑加入一个服事团队，在这个团队里面大家用爱来一同参与服事。那你参与服事团队的话，也是跟弟兄姊妹建立亲密关系的非常宝贵的机会。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就能有很多彼此合作合一的机会。你不要只是坐着等待别人来跟你建立联系，我也很希望别人能主动的跟你建立关系，但你自己也要主动的去跟别人建立关系。那第三，你的慷慨要彻底，不要期待其他人会慷慨，你自己就不用关心了。我们慷慨是因为耶稣对我们是极其慷慨的。你们是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要使你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。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放弃自己的富足，成了贫穷。那耶稣这样的慷慨，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，他也呼召我们要慷慨对待彼此。那我怎么还能吝啬，怎么还能只接受不付出呢？圣灵肯定会感动你去慷慨待人。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三节，这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，而是要大家都均等。所以是共享，共同负担。 我们说基督徒的慷慨不只是说你要卖财产去奉献教会，如果你乐意这么做，教会会非常乐意接受。但实际上更广，这里对待钱财的态度是你不紧抓着不放，你是意识到钱财是上帝所赐的，我们是按照上帝来，按照上帝的教导来使用这些钱财。那我们当中很多都是父母，那想象一下，你买了这个饮料，你倒了四杯，然后孩子们一起喝。如果你问其中一个小孩，有的时候来倒的话，他们有的时候会一杯倒得很满，那他的其他弟兄姊妹就倒很少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哇，我被亏待了，然后你就加更多，所以家里面就有这种不公平的气氛。所以每次倒果汁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孩他会拿这个尺子来量，我们一定要一样的果汁，一样多的果汁。然后我们也想，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，拿个尺子去量，一定要完全一致。我们谈的均贫不是指这样，我们的目标是没有人有缺乏，不是有些人有缺乏，有些人又很富足。所以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。约翰列侬设想了一个人人共享一切，情同手足，没有缺乏的世界。卡尔马克思奠定共产主义时也是同样的愿景和目标，但这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目标，是纯粹的理想主义。你可以去尝试，但肯定会失败，因为没有上帝，没有赦免的大能，人就没有能力去克服内心深处的贪婪和以自我为中心。但耶稣胜过了人内心的贪婪和以自我为中心，他带来了全新的改变。耶稣在我们教会里真实的带来了改变，但我们也不要把教会理想化。理想的教会是在新天新地，在天堂。但即使是现在，虽然教会不是完美的，却是真实的。我们也期待真以后天上那个教会的降临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看世上的贪婪、不公平，世界上资源很多，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忍饥挨饿，活在贫穷中，我们心里面哀痛。父神，感谢你，耶稣来到世上，赦免人，洁净人的罪，并且将圣灵浇灌下来，改变人心，让人可以不再吝啬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不再贪婪，而是被爱充满，慷慨地想要服侍人。祈求你帮助我们激励彼此来见证你这样的工作，也激励彼此慷慨地去服侍，时常聚会，让我们对彼此的需要 可以用实际的途径以及祷告来帮助彼此。主，当我们行善灰心的时候，祈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慷慨要彻底，当我们追求效仿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照顾好彼此，照顾好彼此的需要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